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启示录，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贵。主，你也赐下你的意象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的话每天能够过成圣的生活。主，我们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讲的真的是为着你的荣耀和为着弟兄姊妹得造就的益处。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都恭敬地仰望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讲道，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我们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启示录，然后再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关乎末世的启示。什么是末世的启示呢？也就是说，它是讲述末后世界的将来要发生的世界的事情的启示。所以整个启示录都是讲述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耶稣基督借着众先知啊，借着先知约翰赐给教会的启示。所以在启示录的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先知约翰传递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我们在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赐下他的启示，或者说这个启示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讲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启示录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启示录的这个作者是这个使徒约翰。那么约翰在启示录这里作为一个先知啊，他是从基督那里领受了启示和意象，然后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传递给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说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启示录是在主后95年所写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的时期，统治的时期是这个主后的81年到96年，那么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受到了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严酷的逼迫，而且这个逼迫呢是由这个范围是由罗马逐渐的向外扩展。那么那个时候多米田也要求人们对皇帝进行这个敬拜，那么启示录所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初代的教会啊。启示录的原本作者是写给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小亚细亚我们知道当时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统治的版图，那么现在是在土耳其的这个境内。那么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啊，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面对了很多内外的逼迫，那么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来自这种行业工会的这个逼迫，比如说在各个行业里面他们都拜他们自己的假神所以如果说你基督徒不去敬拜啊，那么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在你所工作的这个职业范围里受到这个歧视和逼迫。那同时基督徒也受到那些犹太人的逼迫，我们知道那些传统的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也受到他们的逼迫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被盗的基督徒啊，背离的基督徒也受到他们的逼迫。那么最大的逼迫还是来自这个罗马政府和皇帝的逼迫。所以初代教会当时他们经历了极大的这个逼迫，还有各样属灵的挑战。那么在这样巨大的逼迫之下呢，一些基督徒就开始对他们所信仰的就发生了动摇。那么他们也怀疑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那么耶稣基督最终的应许会什么时候实现？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所要面对当时初代教会他们所处的背景。因此我们说启示录啊，要写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从耶稣基督领受了异象给众教会，就是要鼓励那些在受逼迫中的信徒，要让他们对主忠心，要坚忍持守上帝的道。那么坚忍持守的他们最终必要得到上帝最终的应许和祝福，同时也警告那些不忠心的被盗的，他们的要得到的咒诅和威胁。所以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今天启示录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我们知道启示录的这个整个结构划分是非常清晰的，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述应验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一章的第九节到20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异象，那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是耶稣基督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书信，这个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每一个我们都会来讲解。那么在后面我们又看到在后面的一直到20多章这一部分是讲述将来要发生的异象啊， 是一个像七个循环天上的意象，包括七印、七号啊，上帝审判的宝座等等。那最后讲述到新天新地，讲述到新耶路撒冷啊，耶稣基督是最终的君王。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里讲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佛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七个教会。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约翰从耶稣基督领受的意象的这个地点、经历和时间。我们还要看以基督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啊，并为见证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啊。最后我们要看这个意象啊，是约翰亲自领受的啊，真实的记录啊，是要传给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的主题就是讲基督的意象。那我们讲到，因为时间的关系，内容的关系，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一次我们只讲啊这个基督的意象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们这一部分有几个意象，而是我们把它划分开来来讲。那么在这个一段的意象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基督是君王、祭司啊，他是宇宙的审判者，他必定要再来，他必定要统领他的教会。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约翰在什么地方领受了这个意象呢？我们在第九节可以看到，他说啊，这个并为耶稣做见证的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啊，这个是拔摩岛。那么拔摩岛呢，我们知道它位于以弗所西南大概80公里的地方，在爱琴海的一个小岛。爱琴海有很多的小岛，那么这个岛大概有30多个平方公里啊，现在大概居住3000多居民。这个岛现在还在。那么当时是罗马政府隶属的，那么罗马政府主要是用来罚配这个犯人，一些政治犯到这个岛上。所以约翰当时是被这个罚配放逐到这个拔摩岛上。那么拔摩岛以前属于土耳其，现在划归在这个希腊。历史上这个岛上也出过很多著名的这个哲学家，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哲学家叫这个叫帕萨格瓦斯，就是这个人他就发明了我们这个哲学家发明了这个三角形的勾股定律。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17章18节讲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这个以比古罗学派的这个那么以比古罗这个人也是这个出生在拔摩岛。所以约翰是在拔摩岛上领受了这个来自基督的意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早期教会之父叫尤西比乌，这个人是生活在主后265年到340年。他这个在他的历史记录里可以知道说，那约翰可能是在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时期啊，这个到了96年或98年被从拔摩岛释放的。那约翰回到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后，大概不久就过世，被主接去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约翰是在这个拔摩岛啊领受这个异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第十节，他说当主日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那么这个时间是主日的时间。我们知道在新约这个时期，那主日就是指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啊，主复活的日子，敬拜主的日子。那有的圣经学者说这个主日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那我觉得还是说这个主日就是啊那个约翰在主日的时候领受到这个基督的异象。那么有什么经历呢？我们看看哈，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表明约翰在圣灵里接受来自基督的异象，被圣灵感动，就是在圣灵里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所掌控。那么圣灵启示给约翰异象啊，带领约翰看到这个基督的异象。我们可以在这个启示录里很多地方看到被圣灵感动啊，每次当约翰看到新的异象的时候就写到被圣灵感动。比如说在4章2节啊，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当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的异象的时候，写到被圣灵感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17章3节讲到啊，看到这个大淫妇的异象的时候也写到被圣灵感动啊，立刻被圣灵感动。同时也在这个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在21节第10章10节也讲到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讲道中还会注意这些啊内容。那么这里更重要的是表明约翰领受的异象啊，是在圣灵里，是真实可靠的异象，而且是完全来自基督的，它具有上帝的权柄啊，这个异象不是出于约翰自己。就像我们刚才领会读的这个读的这个什么，就是启膺经文里讲到，他说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啊，乃是被神的灵感动啊，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都不是私意的。那么也不是约翰做梦啊，而是圣灵真实的启示。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啊，上帝在借着先知来讲述传讲他的话的时候，在拣选先知的时候，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神的灵临到某某某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都是出于上帝的默示，是上帝无误的启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借着神的灵啊，借着他所拣选的人默示啊，默示给这个作者，然后记录下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啊，是上帝要把他的真实的真理，把他的话给我们。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上帝无误的真理，因为它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所以当我们知道来自基督的意象啊，知道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啊，上帝给我们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想想，这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安慰啊，是极大的安慰。同样，当初代教会他们在这种逼迫和患难中知道说这是来自基督的意象，来自基督对他们的啊这个启示的时候，他们同样得到极大的安慰。还有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说，我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里面有一个像很大的声音，吹号的声音。那么这个大的声音啊，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大而有力，那个庄严震撼啊，它要向整个宇宙这个传递上帝赐下来的信息。我们在这个旧约也可以看到，当摩西在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大的声音啊，逐渐逐渐的增大，还有这个雷声啊等等，所以那个百姓都被震撼了。我们在启示录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啊这样的这个意象啊，就是有大的吹号的声音。我们看到说，当上帝的意象下来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啊。所以我们看了，我们知道说约翰在拔摩岛领受了基督的意象，讲到了他在圣灵里啊，他所经历的啊，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的启示，见证神的道。那么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就是在基督的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一方面讲到约翰他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而且他是什么？我是你们的弟兄啊。另外又讲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来重点看看这一部分。我们知道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也是使徒。那么约翰在启示录作为一个先知的职分来领受这个上帝的启示。我们也知道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可能年龄比较小，是主所爱的一个门徒。那么其余的使徒门徒我们知道都为主殉道了。那么约翰虽然没有说是这个像其他的彼得等等殉道，但是约翰也经历了这样的患难忍耐啊，他也为耶稣基督的道，为神啊做见证。那么这里特别强调说是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那么我们说什么是耶稣的患难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为见证神的道，为见证基督的福音，为义所受的患难或者逼迫啊，我们与基督的这个患难一同有份。那么约翰作为一个教会的代表，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 我也和你们一样，在耶稣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那么当时的初代教会，他们所受的这种患难啊也好，忍耐也好啊，约翰同样也跟他们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当约翰也好，初代教会的信徒也好，他们所在基督里所受的患难，我们的主是否知道呢？啊，他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第二章啊，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这个基督写给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信的时候说，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啊。”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患难啊，包括这个在第七章在这个启示录第七章讲到说什么，第七章的第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代表着将来在天上各族各方所来的得胜的啊，上帝的子民。那么在这个七章十四节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他们都是经过了患难啊，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归到了神的这个国里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国度。实际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这里讲到患难、国度和忍耐啊，这样三个名词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启示录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主要的主题啊。那么我们讲到国度，上帝的国度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开启了上帝的国度。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发展，今天各族各方的这个教会的发展，都是上帝的国度继续的在地上的延伸和扩展。那么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完全成就他的国度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啊盼望。我们也可以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讲到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在将来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啊讲到上帝的国度。那我们再来看忍耐，这也是贯穿了启示录啊一个对我们对初代教会的一个忠告。所以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启示录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要鼓励劝勉那些在患难中在逼迫中的信徒啊，他们要有忍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包括二章十九节给推雅推拉的教会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我知道你们的忍耐啊。”在二章十三节给别加摩的教会时说：“你们持守神的道啊，你们坚忍持守神的道啊。” 包括三章第十节给腓拉铁腓的教会，同样神都知道他们的患难，知道他们的忍耐。那么我们说这个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就是说他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仍然可以信靠神，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忍耐，不是说我们今天受到了这样各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忍着啊，而是他们在这个患难中逼迫中仍然对神忠心啊， faithful， 仍然持守上帝的道啊，仍然不怀疑上帝仍然作王掌权。那么启示录中也告诉我们说，那些得胜的啊，他们必要啊得到生命的冠冕。比如说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啊。那些得胜的就是说他们即使是在逼迫中患难中一直持守神的道直到底的人。所以约翰也是同样，他在这个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啊有份的啊，包括初代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那么他们不仅在这样的患难中逼迫中啊忍耐持守，而且他们见证耶稣基督，见证神的道。那么我们也同样看到啊，那么耶稣基督啊的意象借着约翰忠实的记录下来。那么这些是给谁呢啊？在十一节讲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们在启示录的一开始也讲到啊，我们相信在初代教会不止这七个教会，但是为什么就写给这七个教会呢？我们知道这个七个教会当时是在亚细亚啊这个地方，那么从以弗所这样一直绕下来，那么有点像这个类似像啊这个北斗七星这样一个环绕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么七个教会啊，我们相信是给当时所有的教会。那么七个教会我们在以后的第二章第三章的启示录里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查考啊七个教会。我们也知道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所有的问题啊都覆盖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啊。我们以后会详细的来解释啊。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今天这一部分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啊有什么样的啊这个啊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患难逼迫啊和忍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和罪的辖制，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将来得胜的也必然会得到上帝所赐的永生的这个冠冕。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啊，我们今天信了主 我们就不会在世上没有苦难，或者说没有患难，没有逼迫啊。神没有这样的应许啊，没有这样应许。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原本是天上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却为我们的罪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啊。在腓立比书我们都讲过，他谦卑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一生啊，他受尽了，可以说我们承受了我们人间最大的苦难啊，也承受了我们最大的忍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所受的都没有耶稣基督所受的啊那么严重。所以基督为我们垫了底，不仅如此，他至死忠心，没有犯过罪啊，他也没有背弃神的道。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为义受逼迫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就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说光照在世界上，世界却不接受光啊，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真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界的魔鬼撒旦总是想方设法的啊来拦阻。所以逼迫是必然的，连我们的主都同样受到这样的逼迫和患难，那么跟随他的人啊也是同样的，我们也会必然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所以为义逼迫是难免的啊，因为魔鬼是从来不甘心他的失败。所以像这个西敏神学院的创始人梅钦，他在讲到说，他说你若指出这个人从来没有遭受到为义啊所受的任何人的反对，那么我就能够指出他可能啊不忠于他的主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为义受逼迫啊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错误的以为我们信了主，主就要看顾我的一切啊，拿去我的一切的患难逼迫啊，没有啊，因为我们的主啊，他也是同样受到这样的逼迫。但是我们必须坚信，我们的主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啊，不论你在哪个国家，我们都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伎俩和做法啊，都想方设法拦阻上帝的道。比如说我们在礼拜五查经，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同性恋的问题，立法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明显的啊违背上帝的道，违背圣经的真理。但是今天的人们啊要想方设法通过立法啊来使它合法化，那么就是说通过立法来阻止啊神的道啊，阻止传讲神的话。所以这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在国内的信徒啊，他们也会遭到无辜的这个逼迫。所以耶稣说 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啊，但耶稣也同样承诺我们啊，他说，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啊，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包括初代教会啊，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去宣教之前啊，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些啊很严峻的情况啊，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走了出去。我记得这个区会的那个布鲁斯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我们可能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好了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面会发生什么，但是呢，上帝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他会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计划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即使有一些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啊，但是我们都信靠他啊，由他来带领，他必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一切。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啊，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我也不知道说我们要不要去，要不要走出去，但是我看着每一个人都那么的有信心啊，一定要去。所以神也怜悯我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切真是如此啊，有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比我们想象的更严峻啊，有的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最后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成就了他所做的功。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我们都满了他的平安，因为我们相信他掌管历史，他掌管一切，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所以他必定要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谦卑的来顺服跟随他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我们尤其在前面我们讲到啊，这个意象是来自基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掌管万有，掌管一切，他若不允许，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他要想成就的事情也没有不能成就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启示录特别强调了这个意象是来自基督的，那么就是要让那些在初代教会中受逼迫的信徒，他们知道说这一切主都知道，主也必定要把要将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要坚守他们，要让他们在患难中能够忍耐，能够持守上帝的道。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章的第四节看到，他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啊，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坐宝座前的七灵，并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 亲自的问候啊，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他是那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没有复活啊，你们信也是枉然，你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都要死了。所以正是因着这位基督首先从死里的复活，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他是那位世上的君王元首。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位君王元首他必定要来，他是那位全能的审判者。更重要的，我们在下面看到说，因为基督爱我们啊，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啊，在逼迫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说，神在哪里呢？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应许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了信心啊，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这位救主身上。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呢？啊，因为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死了啊，他用他的宝血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肯为我们的罪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盼望，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坚信耶稣基督啊，坚信他的道，坚信他给我们的启示，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基督的意象，基督的启示，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因为他就是那位真实信实的上帝。他所承诺的没有人能够改变，他在恩约里的应许也没有人能够改变。那么当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明白这是来自基督的启示，来自上帝带有权柄的啊真实的承诺的时候，是对他们是极大的安慰。同样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患难，这样那样的逼迫或者忍耐啊，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坚信这位救主是信实的啊，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们能够走成圣道路的啊唯一的保障。我们知道啊，就像我们宣教啊，我们知道那些弟兄姊妹受到了逼迫啊，他们也在患难中，甚至包括啊我们的牧者啊也可能受到了逼迫，但是都没有关系，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救主他因着爱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愿意 谦卑啊，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持守神的道，要见证耶稣基督啊，要见证上帝的福音，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信息啊，愿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坚信啊，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主忠心，持守他的道啊。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舍己成为人的样式，降卑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你不仅如此，你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今天仍旧为我们代祷祈求，你今天仍然坐在天上掌管王权，历史都是你的历史，你掌管一切，包括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君王的心还是一切的事情，你都掌管，因为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你的话，我们真的知道说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将来必定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你已经从父神那里得到了一切的权柄，你有权柄，有能力，有威严来审判这一切。主，这是我们无论是在初代教会的信徒，还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是在将来教会，主，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意在世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道，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道。谢谢我们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